袁世凯对段祺瑞越来越不满意，就决心解除他的陆军总长和湖北将军的职务，由王士珍来代聘。石老袁最恼火的是，这个王士珍说什么也不肯出山，把儿子袁克定也给窝回来了。袁大头气得直拍桌子，好你个王士珍呐，忘恩负义之辈，你就没想想，你之所以有今天，还不是袁某人把你提拔起来的吗？真是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啊。你想干什么？难道我称帝你也要反对吗？我袁世凯想到这儿，五官缩在一起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他儿子袁克定在旁边看着，他对他爹呀一举一动都特别明白怎么回事儿。往往他爹一发脾气，一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要杀人。袁克定心说王世珍要完，他哪知道他猜错了。袁世凯火撞顶梁，最后又把火压下了，心说不可不可呀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当前我正在用人之际，急需笼络人心呢。倘若我把王世珍如之何，一旦走漏消息，对我可大大的不利啊。不行，不能干这种蠢事。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我还给你来个攻心战，只要我老袁想做的事，没有达不到目的的。想到这儿，他招手把儿子袁克定叫过来了。你再去正定一趟。
我还去？
对，我再写封信，你拿着面见王世珍，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说。另外我备重礼一份，你拿去，要把王世珍请出来，我有重赏。
好吧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
老袁亲笔写了第二封信，又备了一份重礼，一共三样东西。头一样是一盒高丽参，要这个高丽人参呢，世界都闻名，营养价值那是最高不过呀。这是高丽国王想当年赠给他的，他一直没舍得用，今天拿出来了。人们都说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，这只人参呢能有一斤还挂零，堪称稀世的珍宝。第二样是一张支票，面额是20万，这个数目也相当惊人。第三样是一块怀表，
那边说怀表有什么值钱的啊？
您可没见过这种怀表，这是老袁特为在瑞士定做的。看表面就与其他的怀表不同，正面上有日月星辰，刮风变天下雨下雪都在正面能反映出来，预先向人们报警。您说这玩意先进不？后面是个裸体的大美人，随着秒针的摆动，美人的眼睛还能一睁一闭。围绕这块表的周围有三圈钻石，共计108颗，这块表是名贵无比呀。袁世凯始终在身上带着，为了请王世珍忍痛割爱。他算计好了， 王氏真要肯出头替他管兵，只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手中，
要什么有什么，这买卖还是划得来的，有利可图。
要说袁世凯在花钱方面一掷千金，毫不吝啬呀，就用金钱收买的那人数不胜数，钱也花了老了。王世贞就是其中一例。小袁领他爹的命，携带重礼，第二天起身了。书说简短，又来见王世贞。王世贞没想到他又回来了，有心不见吧，这玩意儿有点太叫他们袁氏父子下不来台了，只好又见了小袁。这回袁克定毕恭毕敬，见着王世贞就请安：“
老伯，我又给您找麻烦来了。”“
哎呀，别这么称呼，快请坐吧。”“
大公子，莫非有事吗？”“
对，我还是奉父命前来请您。
老伯呀，国家实在是缺少人才，确实困难重重，特别是像您老人家这样的将才真不多见呐。我爹出于真诚让我来请您，这是他的亲笔书信。”“
哦。”王世贞把信看完了，信上的意思无非是说客气话的，但是挺至诚。王世贞心说话：“嘿嘿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头啊。旁的我不知道，袁世凯的为人我非常非常清楚。这个人用人朝前，不用朝后，而且多疑。迟早有一天卸了磨要杀驴呀、啊！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怎么能忘呢？
所以王世贞呢，说什么也不出头，礼物根本就不收，打不动他的心。
最后袁克定实在没办法，把嘴一咧：“
老伯，这次我爹跟我说了，如果我能把您请到北京，我爹给我赏赐，相反的就要我这条小命。现在我这条命就在您手心里攥着呀，老伯，您要不肯出山，我宁愿死在您的面前。”扑通，
袁克定给王世贞跪下了。哎呀，这下王世贞真没辙了，赶紧把他搀扶起来。这，
哎呀呀呀呀呀，老伯别为难了，您跟我到北京去一趟，哪怕您见着我爹之后，您把他说服了，您再不干，跟我可就没关系了，无论如何得把我解脱出来。
好吧，那么我暂时答应，就跟你去见大总统。你看什么人也架不住这顿炮。王世贞都下定决心发了誓了，也不好使。过了两天，袁克定陪着王世贞到了北京。
好嘛，一下火车，这北京车站像迎接贵宾似的，人山人海呀。
除了袁世凯之外，手下主要大员文武百官全到车站迎接。王世贞也深受感动，四年没出山了，想不到受到老袁如此的礼遇。等驱车到了总统府，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亲自接见，见面之后握手言欢呐，这个亲热呀，叫谁也受不了。袁世凯含着眼泪说明目前的处境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王世贞留下。王世贞一看呢，实在 解脱不了，只好点头答应。那么王世贞一到北京，这个轰动能小得了吗？段祺瑞也到北京车站去接了。
哦，
段祺瑞明白了，哈哈，大总统，你是用心良苦，想叫王世贞取代我，正好我还不爱干呢，我顺坡下驴。还没等袁世凯发出委任令，段祺瑞首先提出辞职，说自己身体不好，需要休养。老袁一看正合适，因此现署命令，任命王世贞做了陆军总长兼参谋长。从此王世贞就掌握了军权，老段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了。那么段祺瑞能甘心吗？当然不能。他怎么活动，怎么打算，怎么后文书再说。单说老袁一看达到目的了，心里挺高兴。嗯，起码来说军队这一方面不能有问题了，枪杆子要没问题，别的事儿都好办了。可这事过去之后，老袁就不提称帝这件事了。这个小袁受不了，袁克定是个野心家呀，恨不能盼着他爹早日继九五之尊，当上中华民国大皇帝。他当然就是太子了，他爹百年之后就由他继承皇帝位，天天他做着美梦，发现他爹又不理这茬了，袁克定急的，心说我这爹呀，您净想什么呢？现在全国呼声这么高，筹安会这么为您摇旗呐喊，您赶紧就答应就得了呗。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这一天袁克定吃罢了早饭，来到他爹的办公室，在他爹面前他还是毕恭毕敬的，把门开开往那一站，爹您早。
嗯，你来干什么？
爹，我有点事情向您请教。
说吧，我还有事情呢。
爹，你老人家怎么不着急呀？我看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只要您老人家一点头，这事情就定下来了，中华民国皇帝位就是您的了，大好的时机您可不能错过呀。
哎呦，哪知道袁世凯听完之后啪
把桌子一拍，
放肆，胡说八道，我多曾跟你说过我要当皇帝。
别的他还用说吗？您的意思
你理解错了，大总统我都不愿意干，我当什么皇帝？你想往火坑里推我吗？你个糊涂的东西，外人对你爹不理解，难道你是我儿子你还不知道你爹的为人吗？下不为例，你要再说这种话，我就办你个蛊惑人心的罪，滚。
哎呀，小袁碰了南墙，心里头实在不得劲儿，回到他屋他一琢磨，爹呀，您老人家真行，跟你儿子还变戏法，您那心意我猜不透啊。不过我爹是个什么人呢？真叫人捉摸不透啊。你要不答应当皇帝，我能当得了太子吗？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？这急死我也。书中代言，袁世凯之所以称帝，这个大公子袁克定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，上下活动，他不是为他爹，是为他自己袁克定坐在屋里抱着脑袋就琢磨， 想什么办法能让我爹快点当皇上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！我何不疏通关系，从内线着手？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他所说的内线是谁呀？就是袁世凯的最喜欢、最喜欢的五姨太。在前文书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五姨太在袁世凯面前说一半，给袁世凯当着多一半的家呀。外观上也知道这个事儿，袁克定心说：“我怎么糊涂了？我要早找五姨太，让他给我帮帮忙，恐怕就不是现在这情况。”哎，说办就办。他挑那五姨太喜欢吃的点心，五姨太喜欢的首饰，袁克定买了不少啊。赶紧到五姨太太的卧室。现在袁世凯就住在中南海，他经常住在居仁堂，一妻十五妾都有地方住，都是袁世凯亲自指定的地方，什么万字郎啊、福禄居啊，哎，都有名。这五姨太太就住到居仁堂的后楼，有天桥，哎，可以自由出入，两座楼连在一起。袁克定经常给五姨太来请安，轻车熟路，所以没费劲儿就见着五姨太太。往回他见着面也无非是点点头，他也不叫什么姨娘啊，也不叫这不叫那的。今天他改变了，一进屋把礼物规规矩矩往桌上一放，垂手站立，然后又倒身下拜：“母亲您好啊。”哟，把五姨太吓了一跳，心说袁克定从来没这么称呼过他，那是有尺寸有规定的，不能胡来。袁克定的娘是夫人于氏，就是袁世凯的原配，只有那才是母亲，剩下的都是姨娘呢。我排行在五，他怎么这么称呼我呀？把这五姨太吓得手脚没地方放，赶紧还礼：“大公子，莫非你喝多了？”“母亲，我今天见您来，我可不敢喝酒，我滴酒未沾呢。”“那你怎么这么称呼我？你这不折杀我的阳寿吗？”“哎呀，母亲呐，您听儿跟您解释，我爹很快要继皇帝位，我就是东宫殿下首爵太子，我爹百年之后我就继承皇帝位了。您老人家在我爹面前最吃香不过，功劳也最大，到那时候您就是当朝的国太，我必定得好好孝顺您了。人家我这么称呼您也不算过分。”哎呀，这几句话把五姨太哄的是喜上眉梢啊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简直说的是笑话，老爷什么时候能称帝？你别看外观都那么说，我看他没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母亲呐，今天儿来就是跟您商量这件事儿的，您先把这点薄礼收下。一开始五姨太不收，后来发现袁克定是非给他不可，没办法收下了，把旁的人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。这回可以说心里的话了：“大公子，究竟你打算干什么？”“母亲，我不求旁的，我就求您帮忙劝劝我爹早日称帝。现在的形势一派大好，您是深居简出，不知道外边的形势啊。我还给您带了几份报纸，您看看。”五姨太把报纸接过来，还真认真的看了。哦，
真是这么回事
啊！
全国呼声都希望我爹早日继皇帝位，可是我爹优柔寡断，瞻前顾后，老拿不定主意。这玩意儿有多急人？我爹要早正大位，您那就是贵妃呀，在我眼里您就是国太呀。可是呢，我爹这主意拿不定，耽误了大事儿啊！母亲，您帮着催一催行不行？大公子啊，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那个人城府极深，他心里想什么别人也琢磨不透。好吧，咱把话说到这儿，我呢尽量想办法替你催促。多谢母亲。母亲呢、我哪天来评回信儿？要这可不好说，四五天之后吧。好，越快越好，只要母亲能把这个事办成，我必定报恩。母亲请上，受我一拜，我先给您磕仨头啊！蹦蹦蹦，
您说这位有多无耻吧？磕完头他走了，
这武太太送走袁克定，他也坐不住了。原来啊，他也想过老袁做皇帝这件事儿，不过呢，浮皮潦草一带而过。他觉着我住在中南海，吃尽穿绝，这玩意儿不也挺好吗？非得做皇后，做妃子，他好到哪儿去呢？还不如现在这么随便。可经袁克定这一说，他的野心呢也扩张起来了，心说我的上边有于氏夫人，另外还有四个太太，我的下边滴了嘟噜还有一大堆。别看现在大总统对我不错，到了时候人老珠黄，我这模样一改就不值钱了，备不住被大总统就抛到一边了。如果他要做了皇帝，早正大位，我被他受封为皇贵妃，名正言顺，谁想小瞧我也小瞧不了。我有那个名分，大公子对我再孝敬，我这后半辈子我就不愁了。对，对呀、我不但是给柯定帮忙，也是给我个人帮忙啊。这两天大总统他老也不来呀，把他忙的什么似的。马上他把手下人叫来了，做了几样老袁最爱吃的饭菜，而且他系上围裙亲自掌勺，派人到聚仁堂，今天晚上的晚饭无论如何请大总统来吃，不来也得来。可巧今天袁世凯晚上六点以后没什么事儿，刚到屋里要休息，有人请他说，五夫人请您无论如何得去，给您做了几样最爱吃的东西。
知道了。
老袁一听还是小五啊，哼，最体贴我不过呀，你看那些个东西就顾他们自己，小五心里头有我。今天晚上没事到那儿溜达溜达。老袁挺高兴，有人扶持着换了便装，穿过天桥来到五夫人的卧室，进屋提鼻子一闻打鼻香，往桌上一看，哦，好啊，给熬的八宝粥，大米小米粘米里头还有点豆还有点枣，袁世凯最得意这口。另外还有一碗香喷喷的炖鸭子，这也他是最得意的。还有一大碗红烧肉，袁世凯哈起腰闻了闻，又吃到家乡饭了。老爷，
您终日奔忙，您看您都瘦了，所以妾才给您准备了这几样，您要爱吃的话就多吃点。
好啊，好好好好，来来，你陪着我吃。
武太太一看袁世凯高兴了，我何不趁此机会劝他称病。